我们今天很高兴有见到神学院的院长和本堂的顾问牧师梁嘉伦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他的信息的讲题是只求两件事。我们请梁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两个礼拜前才在大家中间，今天都有几个弟兄姊妹先后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出了错，然后再来多一次。今次是安排得比较近一点，不过不是意外的，创牧师可以做证，一年前编了的。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去传讲上帝的说话，去分享上帝的说话。我们今天仍然是看箴言。上次我们看完一章箴言，今天我们看另一章的箴言。箴言实际上是非常难讲的一卷圣经来的。你可以说它某个编排的形式可以有一些秩序，不过内容呢实上都是比较零散和重复的，所以呢很少教会会斗箴言去做讲章。在箴言31章里面呢，最难讲的是这一章。箴言31章是最扭搞的一章圣经来的。我们就试试看这一章圣经，即是上帝有什么说话跟我们讲。这一章圣经被称为是阿古尔的箴言，阿古尔的语录。阿古尔是谁呢？简单地说就是不知道。虽然圣经这里有特别提及他爸爸的名字，他爸爸叫阿基。你知道犹太人就没有姓，只有名字。所以就很多名字会重复，小强、小安、小光。为了要识别，这么多个小强怎么办呢？经常说他爸爸的名字，小强的仔小光，这样有时甚至再怕重复又讲了阿爷的名字，小强的儿子小光的儿子小国，这样就是讲的名字。不过如果你不知道哪个叫阿古尔，又不知道哪个叫阿基，那讲两次给你听有什么用呢？所以作者是谁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话本三十章的第一到第二节上半节这样讲，他说阿基的儿子阿古尔的言语就是真言，真言好像很有趣的译法。跟住讲，这人对伊铁和乌甲说：点解无情情又多咗个伊铁，有个多个乌甲咧？伊铁乌甲系咩人嚟嘅咧？嗱，即系简单地讲啊，即系今日唔同大家咧纠缠嗰啲经文嘅即系原文啊。即系其实咧就咧，多数嘅学者都认为咧，即系冇伊铁同埋乌甲两个人嘅。即系基本上咧，就系圣经呢度讲法，只系话咧，即系呢个嚟自阿拉伯北西北部嘅即系阿古尔，佢从上帝嗰度得到默示。是默示的言语，然后跟着继续讲以下的说话。以铁和乌甲是一个误译来的。好了，然后跟着我们就看正式的内文了，就是内文重要一点。第二节到第六节是阿古尔的一个自白。他这样讲的：我比众人更蠢笨，有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有没有认识智胜者？谁升天又降下来？谁聚风在掌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叫名什么？你知道吗？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他言语不可加添，好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阿古尔是一个很谦卑的人，这个真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有上帝的启示，否则他不会讲出箴言来啦。但是他仍然认定他离上帝的那个启示甚远，离上帝的智慧甚远。他不是上帝，亦都不可以扮演上帝。他这样说，他说谁升天又降下来？我没有曾经升上天上亲眼见到上帝，我更加不是由上帝从天上派下来的那一位。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能够上天下地的只有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那里自称：我是那个能够从天上边落来的这位。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阿古尔都不可以。他承认他不认识，他没有亲眼见到上帝。就算他对上帝的启示有若干的认识，他都知道上帝的启示比他大的，是他的有限的智慧、有限的脑袋没法完全承载、完全明白的。他讲了一个很有趣、很好的一个的比喻。他说：谁聚风在掌中？谁包水在衣服里？啊，真的挺有趣。你的手摊开，你感觉到有凉风吹拂，是不是？你揸埋只手，你捉不捉住啲风？捉不住的。衫可以被水浸湿，但是衫留不住水的，
就算再濕，佢總會有乾嘅一日。同樣嘅，人得到啟示，但人沒法掌握充分嘅智慧。所以阿古爾承認，佢話我沒有學好智慧，也不認識智勝者。哇，好有趣嘅講法啦！點會啊？你唔係認識咩？點會唔認識啊？即使我哋再喜愛上帝嘅説話，我哋仍然可以宣稱我哋充分明白聖經。我哋永远是圣经的学生，我们可以对上帝有各种不同的经历，但你永远不会说我可以充分掌握祂、认识祂。第四节，阿古尔这样问，他说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阿古尔做了一个这样的自问。你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会记得这个是约伯被上帝质问的时候问的说话来的。在约伯记三十八章，上帝质问约伯：当你说你要求上帝给答案我，上帝欠我一个解释的时候，上帝说：你知道这个地的边界吗？你知道世界的起源吗？你不知道吗？那你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奇怪？阿古尔有自知之明，不用上帝质问他，他就已经发现他自身的无知。阿古尔甚至再自谦地说，他即使从人间的角度比较，我都是一个蠢笨的人，在平均标准之下。你不要以为他什么自我形象低落，这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在上帝面前发现自己的愚蠢，在圣洁者的面前发现自己的不洁，真切认识到自己的限制。我要说，最大的知识是承认自己无知，在上帝面前无知。唯有是一个这样的自我发现，阿古尔才说他不会将上帝的智慧和人的智慧互相混淆。没错，上帝有启示给人，因为唯有上帝启示人，人才可以认识真理，对不对？上帝的启示是人认识真理的凭据，但是同样上帝的启示亦都设定了、划定了人能够明白上帝到什么地步。上帝讲了的东西你明白，如果上帝没讲呢，你就不知道。不要多多事干，不要自把自为，不要以为我可以用人间的言语去补充上帝没讲过的东西。甚至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讲过的东西好像不太合理，就是那个十字架道理在世人看来如绝，于是我们要努力装扮他，帮他添加，使到上帝的说话变得没那么蠢。阿古尔这样说，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帮我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上帝的说话是炼净的。什么叫炼净呢？就是千锤百炼，字字书机的，毫无杂质，增一字则太多，减一字则太少，不可以有任何增减的。人不可以自行加减上帝的说话，将自己的话混杂去上帝的话那里，不可以狂妄地以为可以作为上帝的话的补充。你不要以为你要加上你的说话才可以为上帝的说话去做保护、去辩护他。 No no no， 阿古尔说是上帝的说话保护我们，不是我们去保护上帝的说话。唯有你降服在上帝的话的里面，他说上帝的话就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的保障。我在个几月之前参加一个我的学生，以前的学生的一个很特别的欢送会。我这一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欢送会。一个姊妹四年前在神学院毕业，在英国回来的，就在工场侍奉了几年，最近就发现了末期的癌症，大概还有很短的时间。过几月之前他举行过一次的感恩送别会，对我来说真的很感动的一晚的聚会。很多弟兄姊妹，特别他以前侍奉过教会的弟兄姊妹，他的亲戚朋友都来参加，摆了二十几位。姊妹坐在轮椅上面，跟我们讲了他的感恩见证，讲他不怕，他不怕。
我要告诉你，即我做牧师做了二十几年，我跟你们其实没什么分别的。唯一分别的就是可能我知道的东西多过你们少少。因为就是做牧师这么久，就当然听了很多弟兄姊妹，很多教会，很多杂杂杂杂的东西。通常来找我讲东西的人，多数都是讲一些不太好的东西给我听。所以我经常说笑地说，我知道教会的丑闻多过你们很多的。就是如果要讲教会丑闻，我可以讲一匹布那么长，讲几都讲不完的。我要知道很多人的真相呢，就不是在见证台上听到的那些故事。那几星期前我去探这个姊妹，在沙田医院探她。她已经几个星期躺在病床，因为我出了门两次，没探她几个星期。躺在病床那里三个星期完全不动了，已经哇瘦到皮包骨那样，好像真的我完全认不到。我去到望一望，我叫不敢叫她的名字。佢話：你係咪認唔到我？我係認唔到佢，完全認唔到佢。你只要瞓喺牀度三個禮拜咧，就背脊一定生曬瘡咧，咁啊好痛。咁啊日頭有人幫佢按摩，咁都仲可以即係勉強。夜晚十點鐘啲人走曬，好艱難。佢話俾我聽，三個禮拜冇一晚瞓得到覺，晚晚就即係眼光光等天光，好潮水，即係。他就不斷問我，他說梁 Sir， 我在等什麼東西，就上帝為什麼不接我走，那麼多人幫我祈禱，為什麼我還是這麼痛，問很多很多很多的問題。當然我一定不懂答，我沒有一個問題懂答，捉住他的手沒有話好說的。那個姊妹知道終極的去向的，知道终极的去向不等于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明天发生什么事。在我走的时候，我一路坐电梯下去，跟着坐车走，我心里面就说，是的，有信心没信心，乐观悲观，积极消极，人本来就很复杂的，我们只能够跟人传讲一个片段的故事，但是通常故事的全部是多过我们能够承担承受。除了将上帝的智慧和人的智慧划清界线之外，亚古亦都将这个自知有限的发现应用在他的生活态度上。在第七到第九节，他讲了一段很精彩的说话。他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所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又或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上帝的名。他说他求上帝给两样礼物他，这两样礼物呢是重要的，是今世有用，所以现在给我，来世没用的了，来世不用上天堂，不用两样礼物的，所以我求两件事，是不好不给我，掠都要掠到回来。是什么呢？第一件事，他求他不作假不说谎。这个就是第二节到第六节他前面讲的，不要扮演上帝，不要待上帝发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事他讲，他忠实的讲，不知道的事他承认他无知。第二个祈求是过一个中庸的生活，又不太贫穷又不太富有。他说他自知他自己脆弱，如果太贫穷他会铤而走险偷罪偷窃犯罪羞辱上帝的名字，如果太富有的话他就会狂妄骄傲，以为自给自足，不再认上帝是上帝，不再敬畏上帝，是不是？这两样情况都可能发生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我很感动的保罗说什么？他说他知道他善于处卑贱，又善于处丰富，是不是？我们呢又不善于处卑贱，又不善于处丰富，所以最好就中中地，是不是？中间就好了，贫穷会犯罪，丰富就会骄傲。几年前香港经济很不景，我们中间有人埋怨上帝没有看顾我们，不帮我们找工，没有保住我们的工作，我们又 埋怨上帝为什么没有保住我们层楼，没有变成负资产。今天金鼓齐鸣，是不是我们又太过忙了，我们又没有时间去敬拜上帝，去侍奉上帝，我们常常忘记了上帝。我们生活里面呢，常常会见到两种人。第一种人是那些为钱、为两餐、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尊严、出卖自己的肉体的人，为两餐什么都肯制。最激烈的极端的例子，你见到一人为了只是想在你身上可以乞讨两个钱，就将自己身体的残肢最丑陋的部分暴露在你面前，叫你好不忍。你走过旺角，走过湾仔，你都会见到一些出卖自己的身体的人。今年暑假我们一家人去荷兰，导游带我们去行红灯区，你见到一些女仔将自己变成商品咁样，即系摆喺个橱窗嗰度去兜售，你心里边有啲好不忍，甚至有时候会不屑嘅感觉。我哋见到另一种人，可能你公司嘅老板啦，或者你嘅上司啦，财大气粗，不可一世咁样吓，到处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系咪啊？你觉得呢啲人咧狂妄？自大无法无天。不顶姊妹，我其实不太敢保证我不会成为这两种人。如果我贫穷到一个地步，或者我都会什么都肯卖，或者如果我一朝得志，你知道小人得志就会语无伦次，因为我同样语无伦次的那个是我。从正面的角度讲，阿古尔的祈祷有很大的智慧。我们中间没有很有钱的人，我估计是吧，有人举手说不是我很有钱的我们中间也没有赤贫的人，有些人生活富足一点，有些人比较缺乏。不过在香港地，我们总是有衣有食，有瓦遮头的。我们知道呢，就算我们拿中援跟全世界70亿人比呢，我们的生活都是中等以上的。我说真的，我们最多是没有足够的钱去娱乐，是不是？即是你说真的连买米的钱都没有呢，我没听过的，是没可能的。我都算是幸运的一群。我常常真的为我自己生长在香港去感恩的。我出生一个很贫穷的家庭的，不是脚头很好的。我小学五年班就出来做事，我是说长工那种做，不是 part time 那些做，就是供自己读书一路读上去。你真的没有免费午餐的，要咬紧牙根努力读书努力工作，然后才可以挨到今天。不过我成日谂，如果我阿爸阿妈冇离开中国大陆，冇离开农村，你估我会点啊？你搏啦，俾你搏啦，你搏到啲咩出嚟啦？香港资源好缺乏嘅，不总系有嘅，你觉唔觉得啊？我自细有哮喘，佢成日去睇医生啦，去马医院睇，即系国家医院睇。你知国家医院点睇法啊？朝头早五点钟、四点几去排队攞个筹。九點鐘排走，四點幾好去啦，然後再等到十一點幾先得睇噶嘛，睇完之後成點鐘啦，六個鐘頭、七個鐘頭去睇次醫生。不過咧，總之係我一蚊可以睇到醫生嘛，你明唔明啊？好難好難入大學，但係總之你咬緊牙根入到大學，你就唔使憂，即係交唔到學費嘅，係冇呢件事嘅。你關人窿，即係可以冚曬你嘅需用。我不会看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我仍然看到真的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恩典。又这样说，在香港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叫自己做中产阶级，是不是？有小中，有中中，有大中，是不是？即中产阶级我们常常埋怨我们自己是备受压迫的一群，是不是？又没有机会享受社会福利啦，交税，从比例上面我是最多的。你知道你 fixed income 固定月薪你没得走的，是不是？哇！真係交税交到即係傻啊！即係同嗰啲有錢人比咧，我哋比例上面多佢好多，成日都覺得自己好唔公平啊！不過我都即係同我太太都咁講過嘅，即係我哋呢啲咁樣嘅中產家庭咧，其實係最幸福嘅，生活唔使太擔心，又唔會 即係俾啲仔女自細過豪車嘅生活，係咪啊？父母理論上邊咧比較多啲時間陪仔女，係咪啊？家庭屋企間關係比較好啲，亦都注重仔女嘅學業。我哋有錢可以俾仔女可以即係讀上去，但係我哋又讓仔女好早知道嘅就係咧，我哋冇足夠嘅錢使佢打跛腳，下半世唔使做都有得食。你開玩笑，你總之我哋讀書，你掂唔掂唔掂，阿爸都救唔到你嘅，係咪？即係傳統中國人嘅智慧啊，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係咪啊？唔太貧窮，唔太富有，中庸之道係真係最快樂嘅。求主幫助我哋知道自己智慧有限，好叫我哋謙卑嘅聽從上帝嘅吩咐，唔自把智慧，唔扮演上帝。求主知道我哋自身嘅唔堪，好脆弱，好容易跌倒，以致我哋樂於接受上帝所安排嘅位置，唔太貧窮，又唔太富有。我哋唔會妒忌嗰啲比我哋好嘅人，亦都唔會輕視嗰啲比我哋貧窮嘅人。跟住我哋繼續。即係好快咁樣瀏覽一次箴言三十篇啦，即係我希望講曬箴言三十章嘅即係大部分嘅教導嚇。亞古爾跟住提到有五種人常常犯嘅罪，提醒我哋唔好做以下嘅事情。十到十四節，你不要向主人談殘謗仆人，恐怕他咒助你，你便算為有罪。即係唔好成日揾經理啊，去投訴嗰個夥計咧嚇。有一宗人咒助父亲不及母亲祝福，有一宗人智慧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有一宗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讲了五样东西，第一不要拨弄是非，特别是不要作贱那些低下阶层，第二不要苦待父母，第三不要智慧圣洁，第四不要骄傲，第五不要欺负穷乏人。五个我哋最常犯嘅罪，提到我哋唔好学。嗱呢度特别我哋留意到第一节、第一同埋第五个要求或者嘅境界咧，都叫我哋唔好欺压穷人，唔好欺压仆人。这个真系对我嚟讲系个好好嘅提醒。最近可能我遭遇嘅几单嘢都同外籍佣工有关咧。咁一个喺报纸睇翻嚟嘅，你都知啦，系咪一个艺人家庭？一年辭退了七個菲傭，係咪？據講翻查記錄，佢辭退了差不多七十個菲傭啊！哇！你知道幾冇良心㗎，真係幾慘㗎！即係人哋真係借錢，即係俾好多錢，然後先嚟得到㗎。你即刻就炒咗佢啊！真係咁，結果就俾菲律賓領事館列入黑名單啦，係咪啊？我認識一個基督徒家庭，亦都因為太太虐待菲傭嘅緣故咧，被告上法庭，好慘。三個禮拜前，我同埋阿湯牧師啊，湯牧師帶隊啊。咁啊，同埋阿洪先生啊，我哋一齊去菲律賓，唔係去台灣參加即係世界環宣道會團契嘅會議喺台北。咁個大會嘅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咧，係講向回教徒傳福音。因為回教徒嗰個增長非常之快，佢哋都好努力傳教。即係據估計喺二十年後，回教徒會成為即係全世界最多信徒嘅宗教。大概會佔住人口的三分之一，會超過基督徒很多的。所以向回教徒傳福音，而且我們最迫切的一個任務。我們聽到這個訊息，香港有一招，香港的代表就有一個小組會議，我們談談我們怎樣可以有效地去兌現向回教徒傳福音的使命。很自然我們立刻就會聯想到，在香港有幾萬個印尼傭工，是吧？那些是回教徒來的。咁即係就近你就可以向佢傳福音啦，又唔會因為向回教徒傳福音而俾人斬死啊！呢個最安全嘅傳教方法。不過即刻與會嘅有牧師、有參加者就講，佢好難向回即係嗰啲印佣傳福音嘅。佢因為通常嗰啲僱主同嗰啲即係基督徒僱主咧，同嗰啲即係印佣關係好差嘅，關係好緊張嘅，所以傳福音好難好難。講幾次都係，好難嘅，冇得做嘅，好難傳嘅，好難傳嘅。聽到我都好噏，非常之噏。嗱，我明白嗰個係實情嚟噶，不過你要我唔噏係好難嘅。嗱，如果我哋今日同我哋嗰個嘅外佣嘅關係唔好，難以傳福音，咁我要問聖經裏邊嗰啲主人同埋嗰個家中嗰啲係奴隸嘅關係，咪仲懸殊，咪仲壓迫性，仲剝削性？你明唔明啊？哇！咁啊唔使講添啦，唔使傳福音添啦，係咪啊？保罗讲喺以弗所书嗰度话，
即係我哋要善待仆人，因為我哋要記住，我哋天上邊有一個共同嘅主人。
佢講笑嘅咋，佢噏下嘅咋。嗱，我明白咧，主仆關係唔好咧，唔一定係僱主嘅錯嘅，仆人嘅工作態度都好重要。不請你恕我就咁樣武斷咁樣講，我哋對待家傭嘅態度，對待嗰啲比我哋低嘅人嘅態度，啊，你嘅看更幫你倒垃圾嘅嗰個人，係你信仰嗰個真實性一個重要嘅説明嚟。如果你對你身邊嘅人嘅關係，特別係比你地位低嘅人嘅關係，係導致你冇辦法向佢啟齒傳福音嘅。我冇斷講，嗰一定表示咧，我哋嘅關係，我哋嘅生活咧係違反福音，係反福音嘅，係因為我哋生活反福音，所以我哋先傳唔到福音嘅。你同唔同意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一定有啲錯嘅。我噏唔出，不過我照講，一定有問題。
我唔覺得我自己做得到，做得好。不過亦都希望你覺得 你知道我唔係置身事外講啲風涼嘅説話。我屋企請菲傭都請咗20多年，
佢哋都知道咧，佢喺個牧師屋企工作嘅。
呢個永遠係我哋每一個人嘅挑戰嚟。
我哋神學院咧有一個院董叫陳世英先生，係一個好成功嘅商人喺香港，80歲嘅，80幾歲噶啦。他講見證講，他幾十年前在中國大陸在海南島來香港，咁啊冇嘢做，踎蹲咗好耐。後來一間酒店請他做雜工，那個酒店的老闆是一個很好的基督徒，又成日揾牧師翻嚟傳福音嘅。咁結果他就信得住，並且他的生命就從此有個大的轉捩點。我喺度諗，如果一個老闆肯向他的僱員表露他的信仰身份，那個都是非常困難的事。如果他可以有效向他傳到福音，叫對方信主，那個生命一定閃亮的，你信不信？一定閃亮。好了，最後跟著我們 看阿古爾 的教導，跟著阿古爾就做了一些對現實生活人生現象、自然百態的一些的觀察，然後用一些諷刺得意的手法呢去講一些的道理，很平凡的道理。阿古爾是一個謙卑的人，謙卑的人，唯一一個謙卑的人，然後才肯跟他身邊的人和平共處。同樣那些是平凡的人，他可以在他們的身上，在他們平凡的話語身上發現智慧。我們可以承認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我在任何人身上都找到智慧，找到提醒。唯有一個平凡的人才個頭不是望天而是望地，然後他可以在他身邊的各樣的小事物裡面去發現人生的智慧。阿古爾就跟我們做這件事，他用了一個很有趣的修辭方法。他說某些事、某件事、某個現象有三樣事物，又不是三樣，是四樣。先說三樣，然後跟著說四樣。我估啊，作者其實喺度猜緊謎嘅，喺度同啲讀者猜緊謎，或者佢可能即係實際地玩過呢個遊戲嘅。不如我哋一齊講下啦，即係你講下，即係香港最核突嘅嘢有三樣，噏啊！咁你哋都有咁啊，列舉咗三樣核突嘅嘢啦，都唔係我心中想要講嗰樣。咁我仲有多一樣核突嘅，咁啊四樣啦。嗱，即係咁啦，個遊戲係咁玩法啦，即係做咗個猜謎。三樣，跟住唔係三樣，係四樣。佢一共玩咗五次呢個遊戲，喺箴言30章。 第一個猜謎，
佢係問唔知足嘅嘢有啲咩咧？15節下半節到16節，有三樣不知足嘅，連不説夠嘅，共有四樣，就係陰間和石胎、浸水不足嘅地並火。陰間係指死亡啦，哇！即係你去殯儀館睇下，你就知噶啦。日日都排滿嘅，係咪啊？真係陰間好似永遠唔會滿座，唔會話即係夠啦，即係唔容納得到人噶嘛。即係總之1年365日不停都有人死亡。石胎係指住嗰啲唔會懷孕嘅婦人，又點樣做都冇辦法使佢生到仔嘅。 浸水不足的地是指那些很干旱的地，淋多少水都索不完。火也是指着一些不会满足的，什么都可以被火吞噬。四样不知足的东西，三样四样。第二个猜谜是那些测不透的奇妙，有些什么奇特的事。他说有哪几样呢？第十八十九节，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与女交合的道。鹰怎样飞，蛇怎样爬，船怎样航行，我们都不了解。天有没有航道的，为什么鹰可以飞得准确呢？即是岩石又没有划了拎线的，为什么这蛇又可以行得准呢？海又更加是即大海茫茫，为什么船可以依住航道而行呢？他不明白。不过其实我都讲，其实他最终要讲第四样，他这三样都不明白。不过最不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男女交合之道啊。男女之情如何发生？为何相悦？为何相亲？为何相爱不能够结合？为何不爱又纠缠一生？是不是啊？这些都是很奥秘的。我以前细个时候看电视剧都唱过啦，是不是啊？电视剧那些主题曲，什么是钱，什么是爱，都是讲的，你不会知道的，大家都不明白啊。真的很奥秘，很奥秘啊，是不是啊？第三样，第三个猜谜是使人惊吓的东西，是什么呢？第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就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或者叫做夸张，即地都顶佢唔顺的有四样，是什么呢？仆人作主，如还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不要只看后面那两样，觉得好像针对女性，前面那两样是针对男性的，所以公道的，即是没有性别歧视。令人顶不顺的哪几样东西呢？第一，仆人翻身做主人，第二，本来应该贫穷饥饿的人得到富有饱足，丑陋本来嫁不去的人就出嫁做新娘，本来做人婢女的，做丫鬟的，突然间翻身做了女主人，是吧？这四样东西都是使地震动，使人惊吓的。作者呢，你都不一定说呢，就呢，即是某些人要注定贫穷不可以富有，某些人注定被人统治不可以翻身当家作主。他只是想说的就是，一旦有这样的变化，就肯定是社会的秩序出现激烈的变化，是不是？哇，当那些的即佃农变成为地主，那么当然批斗了地主先，是不是？哇，他说一定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简单地说，江湖从此就多事了，是不是？第四个猜谜，他说聪明的小动物有哪几样呢？廿四到廿八节，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蚂蚁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番的软弱之类，却在岩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用爪爪墙，却住在皇宫。蚂蚁是最无力自保的昆虫，却懂得在夏天积蓄冬天的粮食；沙番是好像兔仔那么细小的动物，即中文叫做鹳，或者即英文就叫做 rock badger，他在岩石那裡捐來捐去的，他沒有能力自保，但他卻可以找那些岩石的那些瘌痢來保護自己。蝗蟲沒有領袖，他可以跟隨大隊到處覓食，造成蝗災。守宮即是什麼？即是鹽蛇。鹽蛇是一些很卑微的動物，卑劣地生活，即是很委屈地生活在牆壁瘌縫裡面，但是他委屈極，他可以在皇宮，即是一個很尊貴的地方，委屈地生活。他在說什麼呢？作者其實在說兩個道理。第一，他告訴我們造物主的智慧，他讓那些軟弱的動物都有能力自保，可以有生存下去的空間。第二，他提醒我們從這些的身邊的小動物身上學習智慧，即是怎樣利用我們有限的條件，不利的環境都能夠找到生存之道。第五样嘢，第五个猜谜，最后一个啦。佢讲嗰啲好醒嘅、步行威武嘅动物有啲咩咧？系廿九到三十一节，步行威武嘅有三样，连行走威武嘅共有四样， 就是狮子乃百兽中最为猛烈无所躲避的，猎狗公山羊和没人能敌的君王。其实他讲的是第四样的，他说你看到梁牧师很醒地在街路上走，很醒你他就好像一狗一样，你明白吗？即我们以为我们很突出很出类拔萃，你看看就是一狗一样，是不是？作者其实一直是想提什么呢？提的就是人常常以为自己很突出，很常常以为自己与别不同，但其实呢我们没有离开大自然的规律的，我们唯有是我们认识这样的事实，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地上的其中一个个体，我们然后才可以谦卑地生活，并且可以顺从大自然的规律，不会拗颈，不会专登作反。所以他说第32到33节的总结是，你若行事如幻，自高自傲，或是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是很古怪的这个讲法，照样激动怒气的必是契争端。他说什么东西？不要做蠢事，你如果做蠢事有报应的，所以心里面如果有一个不好的念头，记得按住，不要被他的口讲出来。你说，即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醒自己的，夜晚很噏噏的时候，是不是坐一点回家，提住自己回家，对住老婆要温柔一点，有报应的，是不是？即是讲错一句说话你都知道不得好死的，所以提住自己不要乱来，要牛奶会成奶油，扭鼻子会出血，即是很古怪的讲法，总之有自然规律的，是不是？你揈下揈下，牛奶就会变奶油的，同样的有因就有果，你如果乱咁发泄你的脾气，你就一定该死。可能大家未必很捉得到那五个即是的三三四四，五三五四，又三又四，即是那个的含义。不过今天最少你记得即是他求的两件事，阿古尔求的两件事，求上帝让我们知道他的智慧，但又求上帝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无知，我们在知与不知之间谨慎的过活。求主给我们一个自足的心，一个知足的心，即知道我们自己不堪，那些太过贫穷和太过富有的环境都不是我们顶得顺的，我们可以甘心上帝摆布给我们的生活，活得平庸，活得满足。
请会众起立，我们同唱一首的回应诗歌《耶和华是我的倚靠》。
耶和华是我的依靠。 Thank you.